证券研究所签约的机构投资者以及受邀客户。第三方嘉宾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具体证券在具体价位、具体时点、具体市场表现的判断或投资建议。二、嘉宾所说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浙商证券研究所研究观点。如果嘉宾发布的观点和浙商研究所发布的观点有分歧或不一致，这也仅作为一种不同的研究视角供投资者参考。三、依照监管要求和保密原则，未经合法授权严禁录音、记录、转发。感谢您的理解和配合。若本次交流内容不慎流出或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再次感谢您对浙商证券的理解和配合，谢谢。
各位领导、投资者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浙商证券农业分析师张欣怡，非常感谢各位领导再一次参加我们浙商农业秋收之前期的电话会议。那今天呢，依然是在我们的周期实级这个小专题里面。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汇报的主题啊，是我们看到这个厄尔尼诺正在超预期演进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宗农产品会怎么反应啊，以及种植板块中的哪些方向是比较值得关注的啊。那首先呢，我们来看厄尔尼诺当前的一个发展状态啊，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预期的状态了，已经是正在发生啊。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国家气象局气候中心最新发布的内容，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于五月份达到厄尔尼诺状态的标准，在六月份啊，赤道的这个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七月开始呢就已经进入到了强。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厄尔尼诺事件的监测行列，八月份呢，赤道中东太平洋已经正式进入了一个强厄尔尼诺阶段啊。我们从一些指标的数据上面可以看到啊，这个海洋的增暖速度呢也是异常的快。2026年四月份的时候呢，关键区海温指数只有0.47度，五月份就升到了0.94度，六月份呢就已经达到了1.55度，三个月下来呢，这个攀升幅度呢就超过1度，增暖速度呢是比过去三次历史超强事件都要快的，而且这个Nino 3.4 的这个指数进展呢也是非常快啊，在七月份的时候呢就已经远超厄尔尼诺的阈值，而且呢也是超过2015年同期的水平。啊，那么预计本次这个厄尔尼诺事件呢，至少是会持续到明年春季，整体的这个持续时间呢是接近历史上厄尔尼诺事件的平均长度的，就是差不多10到11个月左右这样子一个时间。啊，那么厄尔尼诺对于这个区域的影响上来说呢，对于中国啊，我们看到秋冬的这个厄尔尼诺成熟期呢，华南和江南的降水呢会比较容易偏多，啊，那么到了这个下一年的春夏季的时候呢，这个降水偏多的范围会进一步的扩大啊，这个长江流域的洪涝、大范围高温热量的风险呢会同步上升。历史规律呢也可以看到，厄尔尼诺通常会导致我们国内一个南涝北旱的格局，华北黄海海的这个下坡区呢会面临高温干旱的风险。那么对于海外来说呢，亚太啊才是这个最大的风险区，像东南亚这边呢，全年啊，尤其是冬季的这个干旱的风险啊是持续抬升的，这种高温少雨的环境呢，也不太利于棕榈油、橡胶、甘蔗、咖啡、水稻的生长。那么在南亚地区呢，啊，这个季风降水的不足，以及高温干旱加剧，会冲击水稻啊、甘蔗啊、棉花、玉米的种植。那么在澳洲地区呢，这个高温干旱的概率呢也会相应的增加，是相对来说不利于小麦、棉花以及一些畜牧产业的。那么南美的中南部呢，降水会偏多，局部呢也会存在一些这个洪涝的风险，气候的影响呢会有非常明显的差异化。这个充足的降水呢有可能会改善部分这个作物的土壤伤情啊，当然也可能会带来这个洪涝灾害的一些扰动啊。那么在北美的南部呢，我们看到也是一个降水偏多的一个情况，同样跟南美的这个是相类似的 啊，那么这个大宗农产品的这个市场会如何反应呢？我们看到这个品种的分化也是会有一些这个区别的。那么基于这个1981年以来历次的这个厄尔尼诺事件的统计啊，这个不同品种的这个确定性，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这个明显的差异啊。这个对于天气非常敏感啊，有比较高确定性会减产的品种呢，主要是可可豆、天然橡胶以及棕榈油。这个呢是厄尔尼诺冲击最直接、历史减产概率最高的品种。那么其他的呢也包括这个棉花、白糖啊，这两个呢也是啊，对于这个厄尔尼诺天气相对来说比较敏感的两个品种。啊，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到棕榈油是这个这一次行情当中，我们认为这个供给侧逻辑最清晰的一个品种啊，供需两侧的这个逻辑都非常清晰的品种。像印尼和马来西亚两国合计供应了全球大约85%的棕榈油啊，因为棕榈油对于气温的上升是比较敏感的啊，天气的异常这个影响呢可能会在对于产量的影响呢可能会在这个9到12个月之后啊才会显现，因为棕榈油是一个多年生的作物，就是我们现在收割的这一批棕榈油呢，它是从去年的这个时候啊慢慢的开花结果长起来的啊，所以今年的这个干旱呢对于它的影响并不是特别的直接啊。那么干旱主要是影响现在开始开花结果这一批棕榈果啊，那么会在这个明年啊3、4季度的时候形成这个相应的产量的一个下降，从这个果实的减少以及出油率的下降啊都会相应的体现出来。包括这个印尼棕榈油协会啊也在之前有明确的表示过啊，受到这个厄尔尼诺干旱天气以及中东局势推高化肥价格的双重影响，2026年的这个印尼毛棕榈油的产量呢可能会比2025年减少多达200万吨。2025年的这个印尼的产量呢是5166万吨啊，那就是说可能到时候只有这个不到5000万吨这样的一个水平。与此同时呢，马来西亚这边啊也是推进了这个马来西亚和印尼啊都是推进了这个生物柴油掺混比例的升级啊，我们看到马来西亚是从B10升级到 B15， 印尼呢是直接升级到了 B50 啊，这个减产啊遇上了这个需求的强劲增长，所以说啊我们认为26年的这个库存呢可能会继续的维持一个低位。那么棕榈油未来的这个价格的上行空间呢现在已经是明确的打开了啊，我们看到如果有阶段性的这样的低位出现啊，那就是一个比较适合去布局的一个左侧机会。此外呢，这个天然橡胶它的主产区呢同样也是集中在这个东南亚地区，干旱呢也会直接影响它的这个产胶量，而且呢橡胶呢也是处在一个减产的大周期当中，就是我们看到橡胶树呢也是这些年来都没有新增的这个种植面积啊，过去的这个过去2014、2017年种植的这些橡胶树呢也慢慢的进入到了一个老龄化的状态当中，就是它的这个单产呢是在下降的，所以在这种大的减产周期里面呢橡胶的弹性是相对来说比较可期的。但是呢橡胶的需求端呢是高度绑定全球经济的，因为它的下游需求呢主要是用在这个轮胎上面，所以宏观的压制呢可能会削弱一些橡胶的这个涨幅。这个是我们说到两个这个对于天气最敏感的品种啊。那么像棉花啊，它呢主要是这个受到印度啊，如果说印度之后的这个季风降雨比较少啊，那可能会有这个比较大的这个减产的问题啊，包括美国的干旱以及国内新疆这边的这个面积下调的减产啊，其实棉花在供给侧这一边呢是相对有自己独立的这个行情叙事的啊，那棉花在下半年的这个价格呢也有希望再进一步的往上抬升。白糖呢同样也是，干旱的天气呢会导致这个甘蔗的含糖率以及生长的这个进度啊都有受到影响，包括巴西这边呢可能说这个因为降雨偏多导致它的收割以及压榨的这个进度都受到影响啊，包括巴西这边呢也是提高了今年的这个糖醇比啊，也就是说会有更多的甘蔗用去压榨乙醇啊，那么也就是说白糖的供应呢会相应的有一些减少。所以这些农产品的供应端呢都会相应的受到一些冲击。 那么还有一个另外的品种啊，就是可可，它的这个供给冲击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直接的，因为西非这边呢是全球主要的可可种植区，在当地遭遇到这个强降雨之后啊，又随即出现了干旱，提高了可可的这个减产的风险。所以说受到这个厄尔尼诺现象相关的降雨过多以及种植管理不善的影响，这个哥特迪瓦的这个可可产量呢可能会有这个大概10%的一个产量下降，所以可可的价格呢也是在稳步的走高的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些大宗农产品相应的一些反应那么除了种植业呢，渔业同样会受到厄尔尼诺的严重冲击。其实渔业呢，其实更应该更直接的受到厄尔尼诺的冲击，因为厄尔尼诺它核心就是引发这个海洋的温度升高啊，所以水里面的这个物种呢会首先受到影响，尤其是这个中美洲和南美洲的这个提鱼的捕捞量啊，这个提鱼呢是一种看似平平无奇的小鱼啊，但是它对全球的渔业经济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啊，因为它是鱼粉和鱼油等渔业饲料的主要原料啊，如果说没有足够的提鱼啊，那么三文鱼啊、海鲈鱼啊、虾呀、牡蛎啊一些海产品的这个产量啊也会受到非常明显的影响啊，从而推高这些鱼类产品的售价啊，包括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鱼粉的价格呢也是已经是一个这个接近翻倍的一个涨价，所以说现在这个海里面的产品呢已经有相应的这个反应了，包括这个可能今年的鳗鱼苗的捕捞也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啊，因为这个过去两年可能鳗鱼苗的这个捕捞量呢相对来说是这个比较大的啊，所以鳗鱼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这价格呢在这两年也是处在一个比较底部的一个状态。这个养殖户呢也都是相应的出现了一些亏损的情况那么如果说今年的这个超强厄尔尼诺对于鳗鱼的捕捞也受到比较大的这个冲击，那么鳗鱼的价格呢也有望在这种减产的冲击下进一步的这个抬升。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一些这个农产品的一些情况那么这个对于我们说到投资的这个种植板块的投资逻辑来说呢那么我们核心的是要把握这个在左侧去布局厄尔尼诺的催化剂那么其中呢这个油脂类的就是我们说到这个棕榈油，它是这个作为厄尔尼诺天气敏感最明显的一个品种它其实是代表整个油脂类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方向因为棕榈油是油脂里面最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品种棕榈油的价格的反应呢会带动其他相应的这个油脂的价格会有同步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么在油脂类的这个标的对应的股票的标的的选择上来说呢我认为现在金龙鱼呢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虽然说棕榈油作为金龙鱼的核心原材料之一可能我们这个直观上面可能会认为是这个原材料涨价去压制它的利润但是其实价格的上行也会为公司带来非常显著的利好因为它是作为这个粮油的龙头企业具有非常成熟的成本传导和库存的对冲能力的那么它金龙鱼呢是拥有非常庞大的原料储备和全球化的采购体系能够通过低位的锁价以及库存的调剂去对冲这种短期的成本波动同时呢公司它的这个行业龙头地位也可以支撑它顺畅的向下游的这个产品去传导价格实现一个成本的转嫁从而去稳住产品的毛利率这个是我们说到油脂类的一些核心的标的包括这个油脂油粕我们说的可能相应的粕类也会有这样的关系那么豆粕呢这个是我们认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品种尤其是这个豆粕 ETF 也是可以去同步的作为这个可选标的去参考的那么天然橡胶呢这边对应的主要标的呢就是海南橡胶这个我们在之前的会议当中呢也跟大家有反复的提及因为橡胶跟海南橡胶的这个对应关系呢也是经过市场多轮验证的只要橡胶的这个价格涨那么海南橡胶的这个股价呢也会相应的有这个跟涨这个呢具体逻辑呢我们就不再赘述 啊，那么白糖这边对应的主要标的呢，其实就是这个中粮糖业，还有一个广农糖业。啊，那么棉花对应的呢是一个核心的是仿佛的白龙东方啊，以及这个农业这边有两个公司啊，是新农开发和新赛股份，这两个公司呢其实都是啊，他们是自己种植这个自己种植棉花的，主要是在新疆这边自己去种植棉花啊，尤其是这个新农开发啊，它可能90%的原料来源呢都是自己种的，然后也去卖一些原棉花加工的这个产品啊，作为这个新疆棉花的一个种植龙头啊，也是处在北方干旱的一个核心区域啊，所以在这种厄尼诺的情况下呢，也会带来这个减产的一些预期啊，同时呢像新赛股份啊，它也有布局这个甜菜糖的业务啊，会受益于这个糖价的上行啊，是这些农业板块里面这种中小市值的高弹性的标的啊，所以说也是值得去重点关注的。那么这个是一些相应的具体的品种对应的标的啊，那其实我们认为在这个粮价上涨啊，包括我们看到可能玉米大豆这些的这个价格呢，也同样的会有这个共振上行的这样的一个一个通道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认为整个种业板块或者说是其他的整个种植板块种业板块啊，都是值得去重点关注的。那么种业板块里面呢尤其是这个康农种业啊，因为在极端天气频发的年份里面呢，农户对于这种抗逆品种的需求啊会显著的提升，所以说优质的种子公司的竞争优势呢会被放大啊，尤其是在厄尔尼诺带来的南涝北旱的格局下，像黄淮海的下坡区、西南的山地丘陵区啊，会面临这种高温干旱的风险。华北、黄淮和东北南部啊，需要防范持续的高温和阶段性的干旱带来的一些玉米减产的风险。所以说，这种耐旱的品种布局呢，会是非常关键的，作为这个种子企业非常关键的一些方向。所以康农种业呢，作为这些玉米的种子企业的这个核心的标的啊，会受到直接的这个受益。为什么是康农啊？它具有这样的这个差异化的优势呢？啊，首先就是它的这个品种的抗逆性的优势。那么公司呢是长期致力于热带种植资源的研究和品种改良的，所以积累的这个资源与品种啊，对于厄尔尼诺引发的灾害性的气候具有比较强的耐受能力。啊，部分主推的品种呢，也是具有这个耐高温、结实性啊、抗碎腐、抗耗、抗旱、抗涝等性状的，整体对于应对这个厄尔尼诺气候风险方面是相对可控的。其次呢，就是它的这个核心大单品啊，康农绿8009，在黄淮海的这个下坡区呢，表现也是非常的好啊，持续的在有这个推广面积的增长啊，处于一个生命周期的一个上行期。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么第三呢，就是公司在黄淮海市场的这个整个的拓展成效呢都是非常明显的啊，在这个厄尔尼诺背景下呢，黄淮海的玉米产区呢面临这样高温干旱的风险啊，那么公司的这种抗逆品种的价值呢也会进一步的凸显，包括公司现在的这个出海布局呢也会提供一些额外的弹性啊，所以说我们认为康农呢是这个所有的这个种植板块里面为数不多的啊，我们能够看到有这个业绩高增长的这样的公司啊，包括公司在这个半年报呢也兑现了它这样的一个超预期的增长啊。那么其他的一些包括龙平高科啊，包括我们看到的苏可农发啊，在这样的这个粮价共振上涨的背景下啊，同样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上行的这个驱动在啊。以上呢就是我们讲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啊。那么总结来说呢啊，就是我们认为现在厄尔尼诺呢正在超预期的演进啊，大宗农产品呢会逐渐开始有所反应，像天然橡胶、棕榈油这些是减产确定性比较高的品种啊，包括后面还包括一些这个白糖、棉花啊，也都是具有一定的这个减产确定性的啊。那么除了这些商品之外呢啊，对于权益市场的种植板块的核心逻辑呢，是要去左侧布局厄尔尼诺的这个催化剂啊，包括这个极端天气提升这个抗逆品种的需求啊，以及这些优质种子公司的竞争优势都会被放大。 具体的标的上面来说呢，我们认为海南橡胶、康农种业以及金龙鱼这些公司呢是值得重点关注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会议的全部内容，再一次感谢各位领导参加我们浙商农业组织的这个电话会议那么如果各位领导还有其他的问题呢，也欢迎下来再联系我们浙商农业团队进行进一步交流。那今天的会议呢就到此结束谢谢。
浙商证券研究所提醒您，一，本次电话会议仅面向浙商证券研究所签约的机构投资者以及受邀客户，第三方嘉宾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具体证券在具体价位、具体时点、具体市场表现的判断或投资建议。二，嘉宾所述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浙商证券研究所研究观点。如果嘉宾发布的观点和浙商研究所发布的观点有分歧或不一致，这也仅作为一种不同的研究视角供投资者参考。三，依照监管要求和保密原则，未经合法授权严禁录音、记录、转发。感谢您的理解和配合。若本次交流内容不慎流出或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再次感谢您对浙商证券的理解和配合，谢谢。